请看第八首偈啊。又如在地狱，种种诸苦事，鼻息无所从啊，业性亦如是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，这首偈啊，果愁余因，故无所从啊，这是解释第八首。后面有一句呢，是此二啊，这个二就是前面第七跟第八啊，这两首偈的比喻，内亦属业果也。这个内呀，就是鉴别，不是啊外面境界，啊与外面境界没有关系，完全是阿赖耶识里面业系种子，这是内，啊，亦属亦是变异，啊变异呀，它才成熟，啊这是说这个现象，啊，那么这个比喻是讲啊在地狱。果愁于因，地狱是果报啊，果报从哪来的？恶因所感啊。佛在经论里面常说啊，这个常说就时时告诫世人啊，地狱是你恶业变化出来的，不是真有，真的就像做梦一样啊！你在梦中受苦受难啊，你是真有感受啊，可是不是事实啊。那么造什么样的业堕地狱？恶业无量无边呐！啊，佛教化众生，把这些恶业归纳给两大类。第一大类无逆，第二大类手握，无逆手握。啊，什么是忤逆罪呢？逆是跟性德完全相违背啊，180度的违背，有五种啊。第一个杀父亲，第二个杀母亲啊，你看看父母之恩有多大啊！事出世间，圣人都教给我们要孝顺父母啊，怎么可以用恶意去杀害父母呢？啊，这堕地狱的罪业啊！第三个杀阿罗汉。现在这个世间没有阿罗汉的啊，那跟阿罗汉相等的老师啊，阿罗汉在世间教化众生的，敬业三福头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，你怎么能杀老师呢？啊，老师教化一方，人天眼目啊，啊，这就是他有能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无量功德。你要把他杀了，这众生失去好老师了，破迷开悟的机会没有了，这个最终 啊，这还阿鼻地狱罪。啊，第四个触佛身血。啊，佛的福报很大，没有人能够害佛。但是让佛受一点伤，流一点血，有。啊，这个事情是什么？是从提婆达多陷害释迦牟尼佛。从这个地方呢产生的啊，释迦牟尼佛每天都要出去徒步啊，提婆达多知道在有一个悬崖之下啊，那是世尊呢每一天徒步必经之道啊，他就藏在那个峭壁的顶上，摆了一块很大的石头啊，看到世尊从下面经过，他把石头推下去啊，想把释迦牟尼佛打死啊。那佛有护法神呢啊，护法神看到了石头下去之后啊，用金刚杵把它拦住，这一拦的时候那个石头就碎了，裂开了，碎片砸在佛的脚背上，佛流了一点血，触佛身血，这个故事是从这么来的。恶意害佛啊，那么现在佛不在世了，这一条也没有，但是有等流罪是相同的，相同是什么？佛像恶意把佛像破坏，等于触佛身血啊。无意没有关系，无意是过失啊，无意损坏的是过失，有意恶意有这个怨恨的心，啊，那这个就是破佛身血的这个同等罪了。第五啊，是破活合僧啊，就是破坏僧团啊，那个罪过非常重啊。活合僧团注意一点，晓得僧团是弘法修道的场所，你把这个道场破坏了，让一般人没经听了啊，一些修行的时候没有地方修行了，把人家的时候文法修行的语言断掉了，这是阿鼻地狱罪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五种在过去一般讲呢，杀父杀母是很不可能的，杀老师也不可能的啊，对父母对老师有点怨恨，这个常有怨气，但是不敢杀害啊。那么杀这个触佛身血，也不会有恶意去毁坏佛菩萨形象啊，也不可能。怕的是破活合僧容易，为什么？出于嫉妒障碍啊。我早年在台湾，那个时候大概40岁左右的样子啊，我们佛门有个大德赵默林老居士，这往生多年了啊，有一天他邀我在功德林吃饭啊，那个时候功德林呢在台北火车站附近，他只要我一个啊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老居士啊，你今天邀我来吃饭有什么事情啊？哎，他说我有一桩事情啊，始终放在心上啊， 感觉到很忧虑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这个忤逆罪里头啊，其他四条不容易犯呐、啊，破活活身呐、啊，几乎每个道场都有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听了之后，老居士，我们欢喜着欢欢喜喜吃饭，这个事情可以不要去理会。那怎么行呢？那我就反过来问他，我说老居士，你什么地方见到活活僧？他就一想，哎，对呀，破活活僧。那这个道场，他本身他就不活活吗？啊，就意见很多吗？啊，常常吵架吗？哦，他就明白了。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呢、啊，没有看到活活僧的道场啊，你从哪里看到过？我这一问，他就笑起来了。啊，这一个道场，真正修六合敬，这是活活道场。啊，刚才讲了，讲经的道场，活活道场；修行的道场是活活道场。啊，他要不修行就不会闹事了。那我们知道，现在中国大陆啊，北方有北国兴隆寺，南方有这个天目山昭明寺。啊，我就问他们呢，你们这个道场有这么多人，有几百人，你们怎么修的？哎，他们真的有一个方法，止语啊，净念佛堂念佛了，不说话。哎，不说话就不会闹事了啊，真的就把它摆平了。是非之因多口舌，很重要啊！啊，话是越少越好。古大德教我们的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达得念头死，虚如化身活。觉明妙心菩萨，西方是这个西方确知里头讲的啊，不该说的决定不说，该说的最好也不说啊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你这个道场啊，纵然是有几百人几千人，很有秩序，一点都不会乱啊。那么道场要走上轨道，一定要落实弟子规啊，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啊，你学会做人了啊，每个人都懂得伦理道德，都遵循伦理道德，这个地方是活活道场啊！你看他们今天修见活通解，就是用止语啊，做到见活通解，大家都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万缘放下啊，常住对家，对大家四世供养照顾得很周到啊，这护法的功德 不可思议啊。那这样的道场你要去破坏它，那就是阿鼻地狱，比什么都严重啊。啊，那么赵默林老就是给我讲话，40年前的事情，40年后的今天，哎呀，这个社会我们看到了杀父亲杀母亲杀老师，有真有了，不得了啊！啊，无逆罪，食物，食物就是食善的反面。杀盗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，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社会，你用无逆食物你来观察这个社会，很可怕了。哎，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虽然只有8个字，说得好啊，国仇于阴呐，啊，国是阿鼻地狱，啊，阴就是无逆食物，你造作无逆食物，国报自然现前。啊，朱金咒老就是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他对我很照顾，啊，也常常讲故事给我听。啊，我那个时候26岁学佛，啊，就认识他。啊，那个时候好像他是69岁，就快到70岁了，啊，老先生。啊，我们都把他当作祖父来看待。啊，老先生告诉我，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，啊，这是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啊，啊，声望地位很高啊，啊，他的老岳父。啊，章太炎的女儿嫁给他的。他说他岳父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。啊，大概是判官呢，有事离开了，他就代理。啊，做了1个月。啊，东岳大帝是泰山呐。啊，他说每天晚上天一黑啊，他就去上班去了。啊，人躺在床上就像死人一样。啊，第二天早晨鸡叫的时候，哎，他回来了。啊，他跟家里人讲，啊，每天晚上要干些什么事情，可是很辛苦。你看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也要上班。啊，他每天晚上天黑的时候，就有2个小鬼抬着轿子。啊，他就坐上那个轿子，那个轿子好像飞一样。天亮的时候呢，啊，天亮就是他们这个轨道里头啊下班了，啊，下班呢，这小鬼把他送回来，哎，他就醒过来了。他说有一次，他向东岳大帝啊建议，炮烙的刑法，地狱里面的，就是抱这个火柱啊。保护住啊！他这个刑法太残忍了，建议东岳大帝能不能把这个废除？啊，这个还太残酷。东岳大帝笑笑了，就派了2个小鬼领着他。他说：“你呀，到现场去看一看， 去参观一下。他就跟着那两个小鬼，这两个小鬼带他啊走了很远，然后到了告诉他啊就在这个地方，他看不到。这忽然想到他是一个学佛的，想到佛经上所讲的业力现的，不是东岳大帝设的，是他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那这就没法子了啊！只有菩萨能见到，再一个是有这个业报的人他见到啊，其他人见不到，所以他这个才完全明了，这个地狱里头种种罪报啊，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，不是阎王造的啊！如果是阎王造的时候，当然可以把它取消，不是他造的，他也没办法，自作自受啊！自己造孽，自己变现这个境界啊！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佛菩萨设立的，也不是这个玉皇大帝天帝设立的，也不是阎罗王设立的，啊，朱老居士呢说，那讲很多故事给我们听啊，这个章太炎上班的时候，晚上去上班，白天给好朋友去讲这个晚上上班遇到的一些事情，啊，他是个读书人。他在这个阴曹地府里头啊，遇到很多古人啊，唐宋的人啊，那一些这个大文豪啊，怎么都见了面呢？鬼的寿命长，比人道的寿命长啊。那么他上来一个多月啊，有一天想想太累了啊，写个假条请假啊，用黄纸写了之后啊，在门口烧掉，哎，果然就准了，那一天晚上小鬼就不来接他了啊。他坐了一个多月啊，大概卧轨道的情形呢，跟人间相似，但是这个天空啊，没有光明，天空就像阴天，永远是阴天，啊，昏昏沉沉，啊，也有饮食男女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这些人不是大妄语啊，哎，确实是经历啊，这是朱老居士给我讲啊，啊，他小时候听这个老人讲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，都是真的事实，啊，他还要给我讲一个段故事，我也在讲堂里头，过去也曾经讲过。啊，岳飞，这是我们大家非常敬仰的民族英雄啊。岳飞在轨道，啊，朱金州老就是温州人，啊，也是家在乡下，啊，他们那个村庄。邻村啊，大概只隔两三里路啊，两三里路用我们现在这个距离来讲呢，大概是2000公尺的样子，不远嘛啊。那是在清朝末年啊，住的有一个巨人， 读书人，中举，他是个独生子。啊，中举之后没有做官，家里还可以过得去。啊，就不做官，在家里头奉养父母。啊，娶妻子，也有个儿子。啊，但是有一天，中午睡午觉的时候，啊，他听到有人敲门，他就起来开门。实际上他做梦，梦中，啊，开门之后看到有一个人牵了一匹马，啊，手上拿了一封信递给他，哎，他是，他一看信上是他的名字，啊，来人讲的是，他说我们家的将军，大将军。有事情啊，要邀请你，请你上马。结果他想不对，他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跟官府交接过，啊，文官武官从来都没有接触。他说你一定是，大概是同名同姓的，你找错了，你到别的地方去找。那个人就赖着他，他说既然名字一样嘛，你就上马好了。啊，这个是跟他，这是说了多少话的事，人家还是催得上马的，好吧，去看看吧。结果骑到马上去，他就感觉到不大对劲，那个马不是在地上走，好像在空中飞一样。啊，那么过了一会儿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地方，看到有很多很多人都在那里谈论。在那议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，他就打听，那就问这什么地方？他说大将军府。他说大将军是谁？岳飞，他是个读书人。一听说岳飞，哎呀，他那我不是死了吗？那岳飞是宋朝人呢。他说不行啊，我上面还有老父老母啊，这个下面还有妻子儿女啊。我不能死啊！就过一会呀、啊，这个岳飞升殿了啊，大家来讨论啊，讨论呢、啊，讨伐清军啊，金那个满清就这个就是金嘛啊，他还要去讨伐金兵啊，大家在开会。啊，在筹备什么时候啊出发，找他来，请他呢，大概是担任秘书这一类工作。那他就跟岳飞讲了，他说我这个家里的还有这个老母，他岳飞说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半年，啊，还有半年，你我送你回家，你去料理你家的事情。啊，到时候了，我再来请你。啊，就把事就约好了时间。啊，他对岳飞非常仰慕。啊，所以他也答应了，让岳飞送他回来。送他回来之后，他这个就睡醒就醒了，醒了之后就把这个梦中事情给他父母说。啊，他父母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做梦嘛，哪里是真的呀？”说他相信是真的。他说什么呢？境界太清楚了，一般做梦都很模糊，这不像做梦啊，清清楚楚，不像做梦啊，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当作真事啊，日期记好啊，料理家里后事啊。那么到又好了这一天，时间到了，他请那些亲朋好友，朱金周老就是也去了。我说邻居没好远吗？那时候朱老就在很年轻，十几岁。那他就不相信，看这人又不生病，啊，怎么突然就会死？啊，所以就看好奇去看。啊，那么他宴客加亲戚朋友的时候告辞，啊，主这个交代后事，请他们多多照顾他的父母，这个妻儿啊。 他那个老父亲发脾气，我就这一个儿子啊，怎么可以叫他去啊？结果他儿子告诉他，哎，他见我的人已经来了，在门口。他父亲大骂，骂的那个鬼也不敢进来。到最后还是他说，他让他父亲呢答应，啊，他说我们搞不过人家，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那就没有意思了，啊，何况岳飞是他最仰慕的人，啊，人哪有不死呢？死了之后能够追随岳飞呀，啊，这也是感觉到很荣耀、很光荣的事情。哎，他父亲叹了一口气，好吧，这个好吧，他就断气了，就走了。朱老看的时候，所以现在就回忆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真的不是假的，说岳飞还在鬼道当鬼王啊，是吧？什么原因呢？那个讨伐金兵的那个念头没断，半年之后啊，这个十月辛亥革命呢，起义推翻满清，哎呀，他们才晓得的时候，豁然大悟，哎，你看人世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战事还没有爆发了，那个鬼道已经先出发了，已经去讨伐去了。老居士绝对不是编故事骗我们年轻人的，哎，真的，他讲了许许多多这些感应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啊，他是学科学的，啊，学财经的，啊，年轻根本不相信，你看年轻遇到这些事情亲眼看见，那个人还不信，觉得很奇怪就是，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啊，老岳丈的时候做东岳大帝这个判官，每一天来接给他讲这个晚上办事情的时候，他也半信半疑。什么时候他真相信？他在四川抗战期间，他住在重庆。啊，半夜跟朋友打牌打麻将，啊，打到深夜才散场，就回去了。回去的时候，路上的时候有一段路，那时候都是走路啊，虽然他们这个官做的不小啊，还是要走路啊，啊，走路回去，在路上啊，看到有个女人走在他前面，他在后面也没在意，他大概走了半个小时，走了半个小时忽然想到，这样深夜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出来走路啊，这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啊，看到前面这个女人是有上身没有下身，那真的遇到鬼了，那这自己碰到了，这么一惊吓了，这鬼就没有了，从此以后他相信啊，所以以后他给我讲，他说那个大概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，如果他不遇到这个事情，亲身遇到，我还是半信半疑啊。这样遇到之后啊，他才皈依佛门啊，讲他学佛的因缘啊，讲他年轻时候所遇到的这些事情，没有法子解释的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想到，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啊，从我们自己学佛的经历，十年你来看啊，我学佛最初的这个十年啊，这些老人长老啊常常教导我们啊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好啊，虽然有犯罪的不多啊，不严重啊，可是二十年 犯罪率增加了，三十年更普遍，四十年就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，啊，我学佛五十四年了，那么到现在，啊，这是距离我学佛的时候五十四年，现在你说杀父亲、杀母亲，啊，杀老师、杀同学、杀兄弟，已经不是新闻了。哪一天没有啊？啊，还有这个堕胎，堕胎可不得了啊，杀人呐！啊，轻易离婚，罪很重啊。这个离婚的人，这就是不负责任的，啊，谁受害呢？儿女受害，啊，儿女没有父母的爱心去滋润他，心里面都是怨恨，啊，那么将来长大成人，很容易犯罪，啊，你对不起儿女，你对不起社会。你给社会制造麻烦，那么这种果报是不是在地狱？啊，堕胎，佛讲了，父子，这成为一家人，四种因缘，这佛经上常常说，啊，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如果是报恩的，报恩而来，孝子贤孙，那从小就乖，就听话。你把他杀掉了，恩变成仇，啊，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来报仇的了。如果他是来报仇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那个仇恨累积是愈积愈深。啊，以后到你家来的一定是家破人亡，啊，报仇来的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方孝孺是报仇的，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啊。啊，如果是讨债来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你欠他的债，现在又欠他命，你不是麻烦大吗？还债是好事情，他来还债呀，来奉养你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通通变成仇人，这个是麻烦的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堕胎是合法的，不成话了，不晓得因果报应的恐怖啊。啊，齐心动念都是要占人便宜，要占社会便宜，要占国家便宜。啊，这个占便宜的念头是盗劫，损自己的福报，来生还要还债。啊，所以我们看看新人前这个社会状况。无逆食物加速度在膨胀，啊，几乎要到饱和点了。这个世界再十年、二十年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的因跟缘，现在在社会上普遍你都能看到。 那么果报很快就会显现。啊，我们今天极力呀、在提倡《弟子规》十善业，为什么？挽救这个劫难呐、怎么个救法呢？人只要回心转意，真正明白了，回头是岸了，改过自新了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这个灾难才能化解。现在世间许许多人，多多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想尽方法怎么样来化解冲突啊，而冲突越来越多，什么原因呢？造作的恶业嘛，人与人冲突，人与自然环境冲突，人与天地鬼神冲突，这怎么得了？不得了啊！越想越可怕了。我这个年龄无所谓了，80岁了，随时可以走了。看看这些年轻人，可怜的。太可怜了，无知啊，迷惑颠倒啊，胡作妄为啊，果报不是在来世，就是这一生当中啊，再过10年20年怎么得了啊，他就要受到果报啊，许许多多的征兆都在眼前。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儿童。你要是细心观察，在儿童里面已经能看到预兆。蔡老师讲《弟子规》，给我们设了许许多多现前的例子，都真人真事在中国大陆，他给我们讲一个13岁的少年，为了要买一个手机。把父母杀了，杀了父母说领父母的保险金，父母的保险金才值10000多人民币，为了想买一个手机，杀父杀母啊，忤逆罪里头2条啊，1条就多阿鼻地狱了，2条还得了吗？这个案子以后爆发了，出事情啊！出事情是小事，堕地狱可不得了啊！那还有一个说是7岁的小朋友，上台报告啊，跟大家分享这个学《弟子规》的心得。他们举的例子太多了，但这个小朋友上台说，我学了《弟子规》才知道做人应该要孝顺父母，他真的心得，他 这在我没有学《弟子规》之前呢，我天天想怎样谋害父母。他的父母在，也在台下坐的，都听呆了。啊，不知道小孩在想些什么。为什么这么小小孩子他想谋害父母？家庭里头没有爱呀、啊！啊，父母只知道上班赚钱呢，对儿女的生活没照顾到啊。啊，对小孩要求很多啊，小孩受的压力很大了，苦不堪言呢、啊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课程，我常常在讲啊，全世界，不分国家、不分族群、不分宗教，男女老少一起学。啊，各行各业一起学，世界才有救啊！啊，这个课程从开讲以来，我们这才试验呢，在试验阶段呢，啊，这个还不到一年半呢，啊，讲的时候差不多有二三十场。啊，办了二三十次了，啊，一次短的3天5天，长的大概10天。啊，那么听讲的10000多人了，啊，这个人数加起来10000多人了，都受感动。啊，就在课堂里面痛哭流涕的有，跪下来忏悔的有，啊，那么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看到了，啊，看到什么呢？人之初性本善，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讲良心发现了，人都有良心的。啊，王阳明讲致良知啊，啊，人都有良心啊，只是是没有人提醒他，没有人教。啊，今天上午我们到南昆大。啊，南昆大举行了一个尊书仪式，啊，我们送他一套《四库会要》，啊，放在了图书馆。我看到这个书架做得很精美，啊，看得很欢喜。啊，我跟校长啊，在他这个办公室小客厅里面。聊天谈话，啊，我就提出来呀，这个讲座很有效果，因为南昆大有意思，也想开这个种课程，短期的，啊，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人都可以来参加，啊，期间或者1个星期。2个星期短期的，我非常赞成。我就讲我们这里已经做过一次实验，效果非常好。他们学校现在要成立一个，已经成立了多元文化中心，对，将来这种讲座呢就在这个中心办，啊，这个中心负责来办这种讲座，好事情啊。那么像这样的讲座 我今天建议他，因为他是远程教学，上课的时候全程录像，啊，这样好的教学的时候可以从网络，可以从卫星啊播出去，啊，让这个各国地区有缘人呢都能看到，大家一起学习。啊，四十年前我们要读这首偈，大概还是无动于衷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世间造作这个无逆十恶罪的人不多，啊，引不起我们的注意力。现在造无逆十恶到处都是，所以这个世界天灾人祸频率不断在增加了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啊！什么原因呢？一切法从心相生，啊，这个江本胜博士在水实验里面得到的结论，人的起心动念能影响山河大地，山河大地都受影响了，你说对人有没有影响？肯定有啊！啊，你的恶念会传染给别人，同样，你的善意也能传染给别人，感应嘛。你这个念头发射出去的时候，那你有反应过来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极力要提倡啊，爱心遍宇宙，善意满人间呐。啊，我们自己得度了，也真正帮助了社会，帮助了一切众生。啊，人。为什么不生活在爱心善意之中？啊，爱与感谢，江本博士告诉我，十年实验，这个爱与感谢的结晶之美排列在第一啊，任何好的这个善的念头，那个结晶都比不上爱与感谢。所以他告诉我，他这个爱跟感谢，这是宇宙的核心啊。人一生能够生在爱心啊，生在感恩，这个人是有福之人，我们要学啊！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呐、啊，我今天一饮一啄啊，多少人提供的？要感谢啊！我们一个人在一天的生活，多少人在那照顾我们吃的饮食从哪里来的 从农夫耕作，一直到我们手上手，你说这经过多少人？我们穿这件衣服，你如果晓得了，感恩的心才会生起来。不能有恶念，不能有恶言，不能有恶行啊！为什么呢？因果可畏啊！啊，这个地狱变相图啊，可以多看看啊。大学里头我们也赠送，我今天看到他们图书馆很大啊，张挂这个一笔页60米长的这个信，他那个图书馆可以张贴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